除了这两派以外，其他的这一些宗派啊，唯识宗以下的这些宗派，那么对于这个有的啊这一部分的执着呢，那也是啊，可以说是更多了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他们始终是认为说，所有的这一个有为的造作、行为的造作啊，做完了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这件事情这个行为啊的表现呢就灭了，这个灭呢就是表示这个行为是真的没有的。但是佛说这一切法一定啊是有它的因果存在的，这个有因有果啊，这个是佛法的这一个根本基础。所以行为既然已经灭了，它所留下来的将来必须要招感果报的这一份力量呢必然是存在，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不可否认的，这是佛说的。那么对于存留下来的这一个力量行为所做完了以后所留下来能够招感果报的这一个业力呢，怎么去解释它是如何存在的这个道理将来它如何招感能够招感果报那为了要解释存留下来的这个业力将来必然能够招感果报的这个道理，各宗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层次的这种解释法。那我们都说叫做这个宗建立什么那个宗建立什么大家不要误解，我上堂课曾经说过大家不要误解他们去创造的，自己去建立，就是这个各宗自己去创立的，不是，都是从他们的宗义的角度去解释这些道理。在这个地方呢，只有中观应承所持的这个看法跟这些宗派不一样，这些宗派有个共通的一个通这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认为呢这个业力这个行为做完以后的这个业力呢它是没有消失的，那所以呢这个呢必然就是这个有一个法来摄持这个业力，它才不会消失。因此他们就给这一个法呢有不同的名称的建立那在唯识宗呢他就建立这个阿赖耶识他认为呢这个业力它还没有成熟为果报以前呢它像种子一样那么这个业种子呢就是摄藏在阿赖耶识，将来呢就是要从这个阿赖耶识再升起现行，就成为果报，叫异俗这个异俗种子、异俗习气可以招感这个异俗的果报。中观应承在这个地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业力行为的造作本身是缘起法，是因缘法任何的因缘法它的生灭都有它的因缘，生有它生的因缘，灭有它灭的因缘，这个才没有脱离缘起才能够符合缘起的原理原则。那你说灭了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一种断灭的说法，不是缘起的原理原则。生也有它的因缘，灭也有它的因缘，既然灭有它的因缘的话，那这个灭本身它就是有因缘的话，它就是表示是有为有作用那表面上你看它是灭了，但实际上它有它的因缘在，未来它能够从这个因缘成长它的果报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如幻如化的这个缘起法，本来就是如此。在这个地方你硬要去施设一个什么东西来摄持它的话，反而让我们的心呢有多一个有的执着，其实根本是不需要如此的。所以我们上堂课呢在这个地方就曾经看到这个中观应承呢他们说这个所谓的施设某甲从五蕴或一或多，或者离开五蕴的或一或多蕴去施设魔甲，这个角度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这些实事师呢， 他们呢举出他们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他们认为像是苗，他举一个苗，这个苗长成一棵小树也好哈，我们就说一棵小树好了啊。那么这个苗的种种的相就灭了，灭了以后就找不到苗相了，就被这个小树或者是小花或者是小草的这一个相给取代了。那所以呢，苗灭之后呢，这个苗灭的这个灭法呢，你看到苗确实灭了你找不到苗的种种的相了所以他认为灭呢是无事就是说灭了就没有了那中观从这个地方去说呢，主要是要从这个他举的这个例子，然后呢我们上堂课曾经举到，就是说某甲成立施设某甲说这个能相跟所相的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呢各位要留意的就是说，不要忘记中观应成呢，它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法无定相，缘起法是虚狂法那么当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在这一刹那间有一个相，但是只有一刹那，生马上灭，下面的下一刹那的相立刻相续。我们有以肉眼虽然看到它好像是有住，那么其实呢它是刹那生灭，所以你要成立一个法，它是什么相你掌握不到，根本不可能，没有相好让你立，你要抓前一刹那的，还要抓这一刹那，还是要抓下一刹那的。所以因为法没有定向，因为缘起缘起的法它不停的都是就是生灭相续，不管是色法也好，是心法也好，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相续。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你没有办法去找什么相是某一个法的相，所以这个能相所相的建立本身就不对了法无定相，没有一个定相，因为无常的关系没有一个定相，所以他说只能依这个因缘的聚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假施色，假名施色。那你要知道它是假名施色的话，在这上面你才能够掌握，才能够体会它是缘起，它性空，它是刹那不住的，它是一个这一个生灭相续的一个虚幻的如幻如化的一个缘起相而已。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你一定要抓一个苗灭苗的所有的相都灭了，它的所相就灭了，所相灭了，能相也没有了，所以叫做灭，叫做无事。就是你用这个道理来成立灭是无事，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法无定相。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也可以依这一个五蕴假施色，它是叫做什么东西？但这是假名施色所以这个假名施色，这个是符合缘起的，缘起法如幻如化如化你一定说它是什么，它就不是什么。你假名施色，随世间说，那可以。表示这里面没有定向，没有定法只是一个方便沟通的一个说法而已。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呢，那让你知道这些因缘聚散聚散，聚的时候你说生，散的时候你说灭，但是这个散只是这一些因缘条件散，散开了以后它就成为不同的因缘条件，它可以再聚合成不同的下一个聚，下一个生。那么下一个生之后马上又灭，它又散，这些因缘这个旧的消耗，新的补充，永远在那里做重新的排列组合，聚合聚合，所以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就是如此。因此前一刹那的灭，在这种 原这种缘起的这种原则之下，前一刹那的灭正是下一刹那的生的因。下一刹那要生，必须前一刹那要灭，前一刹那如果不灭，下一刹那不能生。在这样的缘这种缘起法的原则之下，灭不是真正的灭，灭是因缘法。既然灭是因缘法，那么下一刹那的生是很自然的，可以生啊。因此在这个地方他举这个华严经啊，十地经，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的这个单行本啊。那在明居论里面，华严这个十地经里面呢，讲生缘老死。生是死，也就是生是灭的因，所以灭是因缘法。它从哪里来？它从生来的。有生必有死，有起必有灭，它是从生来的，以生为缘啊。因为有生的关系，它才有灭，所以灭它有来由，它是从生来的。但是它灭本身有没有作用呢？有，它有两种作用啊。它以这个有情的生死来说灭，这个死呢有两种作业啊，一个呢能坏诸行，一个呢做无知相续之因。这个灭本身能够摧毁，能够让这一个五蕴诸有为，这个五蕴就可以含一切有为法啊，诸行就是诸有为法啊，这个五蕴可以让这个五蕴法坏灭。灭第一个作用就是让五蕴坏灭，然后呢第二个作用，它可以引生下面的生。如果是以友情生死的这一个轮转来讲的话，下一刹那要生，要从十二因缘的无明开始。他说可以做无知，这个无知就是无明，做无明相续不绝的因。因此啊，有后面的流转诸有经的这一段引文来说明这个灭是有作用的，这两个作用的道理啊。这个流转诸有经上次呢我们啊也已经提了，在这里面他告诉你这个业力，我们的行为做完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个业力，这一个潜在的这一个能力呢，这种啊这种无形的，不是啊，也可以说潜在的啊，这个无形的这个业力呢，它是随着我们的心绪，随着我们的心念念相续的。在流转诸有经里面啊，那么我们来看533页，533页的最后这几段，这个大王如最后是灭啊，我们看这个533页第一个大王啊，大王如最后是灭，生分所摄最初是生，或生天上，或生恶鬼。这个前一生的最后一念心灭，这个叫最后是灭。那么下一刹那，下一念心起来就转到来生喽，啊，所以生分所摄最初是生，这前后两世，前后两念。那么下一念接着起来就已经或生天上，或生恶鬼。这个事是什么事？是业事，是带着你无始以来的业力的一个事，所以我们称它叫业事。我们每一刹那心在这里生灭生灭，你要知道它每一念是带着你无始以来的业，生灭生灭这么样的相续下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以这一些，这个是圣严量啊，举佛所说的啊，在十地经里面佛所说的啊，不是，这个是流转诸有经啊，他以流转诸有经里面的这一段话来证明十地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灭有两种作用啊。那么引佛所说的佛语来告诉你，灭是有事，灭是有为，这个业力并不需要像其他宗派这个样子来 成立一个什么法来摄持它，将来它才有招感果报的这种作用，并不需要。它就随着这个心就这么样下去。你看看最后念是最后一念是灭，下一生的这个事就生起来，生天或生恶鬼啊。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大王，其最初是灭以无间，比同类心相续升起，分明领受所感艺术。这下一念是第一刹那啊，最初是升起灭，第二念升起，整个这一生，你这一个分段生死啊，现在重新招感的这一期的生命的这一个心绪的流续，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比同类心相续升起，就这么样相续下去了啊。如果是升天，就是天人的心的这种相续；如果是生畜生，就是畜生的这种同类心的相续。那么要有一期生命的这一种果报在这个心绪，要在这一期生命，在这一道六道里面的这一道里面，它要有一期生命的这种心绪的相续。到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分明领受所感艺术，所招感的新的艺术清清楚楚分明领受。所以他说：大王，成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他不是这一个有情从上一辈子钻到这一辈子来，如果是的话，这个人怎么变成一只畜生呢？怎么变？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只有什么？只有业力随着这个心相续，念念相续，这么样的流续下去，从上一生的最后一念到这一生的第一念，因为那个业力成熟的果报，因此它会显现出它的那个因缘聚合起来的那一个艺术果出来，是在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它就显现那一道的那一个众同分，是人就显现人的这样的一个身心，是这个畜生就显现畜生的那样的一个身心的这个业艺术果出来。所以他说死生然有死生业果可得，没有一个死有不灭的某某这个永远都这个不是死有不灭，恒长不灭的某某人，从这一生到那一生没有。但是呢，这一个死生业果，它是缘起法，它是因缘法，它合它自然要显现这一个这一个现象出来，招感这一个现象的众这个共业，那么就会共同有这么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是地球，是人道，人道里面还有众生还有这些畜生，其他道的众生呢跟我们杂居，那么如果是天道呢，也许不在这一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以这个娑婆世界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六道是在这个释迦佛的这一个这一个范围，我们说娑婆世界它有一个六道，每一佛有每一佛不同的六道不是只有这个六道的人道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并不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地方呢，他用这一个流转诸有经的这一个例子来跟你做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大王当知，最后世灭名之为死，最初世起号之为生那么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生？不过是前一念是灭，下一念是起，这个就叫做死生。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这一个艺术果报的这个能量还没有消耗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还没死，其实我们是念念生灭，念念生死，如此而已那么一期一期的生命交接 我们感受的比较清楚，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一齐的啊，生命的生死，这个我们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刹那的这种生灭呢，啊，这个叫行苦，这个我们凡夫就感受不到，但是圣者就感受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圣者能够知无常，他是真的知了知，我们呢是理解啊，道理听懂了，理解的知，不是真正的啊了了分明的知啊，所以我们才会执迷不悟啊，继续执有啊。最后他说，大王，最后是啊，这个由最后是空，刚才那句没念完哈，我们再往下。他说，大王，最后是灭无有去处，生分所摄最初是生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离故。这一些心念的啊，念念相续，它也是一种因缘法啊。那么这些缘起呢，本来就是性空啊，所以他说本性离故，它的本性就是空。最后再说，大王，最后是由最后是空，死由死空，业由业空，最初是由最初是空，生由生空，而彼诸业不成善事。所有的一切法都无自性，都自性空，但是这种缘起缘灭如幻如化的这种虚狂的这种现象的起落，它就是这么样的相续，从来不曾停过。缘起缘灭，缘聚缘散啊，生灭生灭的相续。所以彼诸业怎么样？不成善事啊，它有因缘和合，一定出来，一定显现果报啊。因缘离散，它自然就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从缘起的道理啊来说明这个啊业力它的生灭啊，是它有它自己的这一个因缘，缘生缘灭，灭是有为，灭是有作用的啊。那么这个业力本身，它因为这一个灭本身是有作用的关系呢，所以根本不需要另外去成立另外去认定有一个法来摄持这个业，这个业才不会消失啊。做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多余的啊，不必要的。他要告诉其他宗派的这个道理是在这里啊，说你们做这样的一个认知，认为有另外有一个法来摄持这个业力啊，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认识，那么这个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啊。在缘起的原理原则之下，这个业灭本身它是一个因缘法，它自然还能够再生啊，因缘和合它就能生。好，接着下面从这个道理要直接来破阿赖耶识了。我们来看入中论里面的这个偈颂啊，他怎么样来破阿赖耶识。由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亦能生，有业虽灭经久时，当知犹能生之果。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绝后犹生贪，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因为这个由是因缘啊，因为这个业不是自性灭啊，它是因缘法啊。那么现在这个行为做完了以后，行为所留下来的那一个影响力，它只是转变成另外的一个形态，随着这个灭转变成另外的一个形态，摄持在我们的心相续里面，在我们的这一个业识的这个识这个心上面，随着这个这一念心，念念生灭，念念生灭，但是念念相续。所以业 不以自性灭，它是因缘灭，故无赖耶亦能生。所以并不需要有阿赖耶识的存在，它一样能够招感它的果报生起来，只要因缘和合，它就能够生起。有业虽灭经久时，当知犹如犹能生自果。那么只要你有这个业力存在啊，业所留下来的这个因，这个能生果的这个因，只要有这个存在，虽经虽灭啊经久时，虽然它灭了经过很久的时间，这个久时是乃至于多劫，当知犹能生自果。他只要他因缘和合，他还是能够生起他自己的果报，也就是生起跟这一个业相应的果报出来啊。所以业因业果，这个因果业力网它是不会乱的啊，它不会说种瓜得豆，种豆得瓜，绝对不会的。所谓生自果，这个自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业力啊，这个业因业果它是不会紊乱的。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绝后犹生贪。看看我们做梦，你说哦，像你中观应成这么讲，缘起性空，所有的一切缘起法都是虚狂不实的，如幻如化。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这么样的虚幻。那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啊？其他的宗派实他们有这种疑惑，像你这么讲，一切法都无自性，都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点实在性都没有，这样的虚狂法，那这些法变得没有用了，还有什么用？哎，他就告诉你，梦中所缘境，这个我们实际上的经验吧，你做梦的里面的那个梦境够虚幻了吧？是不是虚幻？醒来什么都没有。哎呀，讲到这个梦的虚幻，我最最深刻就是小的时候很喜欢要零用钱，经常不能得到满足啊，大概就是要一块给五毛还怎么样，所以我常常梦到我等公车，在公车站牌下那个土这样拨开，里面就有好多五毛钱的铜板。小的时候我常做这一个梦，越挖越高兴，哎呀公车来了怎么办，越挖越高兴，醒来一毛钱都没有，那种失落感实在是够虚幻的啊。所以这种梦各位都有经验，够虚幻吧？但是当你回忆那个梦境的时候，你的心理你的生理都可以随那个梦境而产生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醒了以后回忆梦中那么多五毛钱的铜板，哎，以前我做梦的时候那个五毛钱的铜板是大的，早些年那个大大的那个铜的啊，那个五毛钱的铜板啊，都是那种大铜板啊。但是一想做梦那个心的那种失落感，它还是能够产生那种失落感呢。那在我们书上所举的这个流转诸有经里面所举的那个例子，那个梦见美女的那个例子，哎，他醒来以后想起来，他还会生起贪恋贪爱，这么虚幻的法，他也像这个做梦一样，他都有他的作用。那你如何说缘起一切这些虚狂法虽然虚幻而没有作用？当然不能说啊。所以以这个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绝后犹生贪做例子证明，让你知道这个法无自性并不说明法没有生果的作用，没有它的缘起缘灭的作用，是有它这个作用啊。所以呢， 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所以从这个道理让你了解，这个业灭虽然是无自性的灭，灭是无自性的灭，但是这个灭还能够使它灭掉的这个业的这一个业力呢，还能够招感它的这个果报。这个业灭，我刚才讲了有语病啊，这个业这个行为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业灭灭后这个业力还能够招感果报。这个呢道理非常的清楚，缘起是这样子才是缘起因缘法是要这样说才是因缘法那么它还是缘起性空，这个就很清楚的把这个阿赖耶识需要有一个阿赖耶识来摄持业种、摄持业力种子的这一个作用，把它给破了、破除了，不需要有个阿赖耶识这个业种、业力所留下来的这个业因业种一样可以存在，一样可以生起它的果报这个是很利落、很简单的从这个灭是有为灭是无自性的灭，是因缘法的无自性灭，那么就可以破掉这个唯识中的阿赖耶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他就进一步的就这个业是无自性，这个灭是无自性灭的这个道理，那么来建立三世他说：复次，诸法自性空，非常非灭，才有灭意从这个地方，那么你要谈灭谈这个缘起的生灭要从诸法无自性空不是自性灭，也不是自性生，非常非灭不是这个恒常的不灭的也不是灭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的非常非灭，这样呢你才能够说因缘法的生灭的这个灭若实有自性，如智论说，则无灭意堕常中，如人出一色入一色，诸法异耳，从未来世入现在世，现在世入过去世，如是则不灭假设说这一切法都是实有自性，灭也是实有自性的话，那么就会像《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一段话的一个说法《大智度论》这一段话呢，是破说一切有部的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法是怎么样，法体恒有，三世实有所以他为了要破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一种法体恒有、三世实有的执着呢，他就其中呢就有这么样的一小段话，他说灭如果说无灭意堕常中那么如果这个你说的一切法都是实有自性的话，那就没有灭的这个道理好说了，你就堕在这一个常边了就好像这个人永远不会灭他只是怎么样从这个五蕴的这一间房子再进入到另一个五蕴的房子那这个人都不灭只是一直换这个房舍从这一间房子换到那一间房子那么诸法异耳，从未来世入现在世，这个法也没有灭从未来世直接到现在世，然后再到过去世，如是则不灭他都不会灭，但是事实上法不是如此所以呢这是表示是不对的。下面继续他说无灭意堕常边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因缘的生灭的这个灭的道理不能建立，你就堕在常边。所以若要依灭建立三世，令因果不坏，当如中观宗之所许如果你要建立这个缘起的这个生灭的灭有灭才有三世才能建立三世那么这个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灭，那么后一刹那灭还有下一刹那的生，这个就是三世的建立那么这一个生灭要能够建立三世让因果 也能够这个如是因生如是果因果不会这个坏灭的话不会破坏这个因果的道理的话，就应该要像中观中所说的这样，灭是有事灭是有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说才能够成立。若许自性灭，如果像其他十事师这样认为灭了以后就真的灭了，什么都没有，这个叫自性灭真实灭。那么复企图另立别法，如藏事不施法等，来弥补他徒自扰耳这个只是自己困扰自己，多此一举。好，到这里呢，那么就差不多把这个中观所成立的这个业灭是有事这个业力如何能够令因果这一个不会这个招感果报不会有这个流失的这一个道理差不多是到这里就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它有两段问话呢，是设这个防难就是说也许有人还有疑惑，会举出这一种疑难出来那么他就就这个这些疑难呢来施设，然后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我们来看问。他说：“若业无自性，生即不生，灭即不灭。说此不生不灭，能感异俗果报的话，则已感异俗的，应更感异俗。如是，应成无穷之过。”这个是从十四师的立场去想象，像你中观应成这么说所有的法都无自性，包括业也是无自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种无自性的法无自性的业如幻如化，这个毫无实体可得的话，那么它的生也不等于生因为没有个具体的东西生起灭也不是真的灭，也没有个具体的东西灭，因为你都是如幻如化嘛照你所说的嘛这个无自性的虚狂法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那你这个灭不是真的灭因为你这个灭是有事那么你这个灭不是自性灭，不是真正这个法灭，如你所说的话，那你这个灭没有真正的灭的话，那这个法它就可以一直在招感果报啊，它没有不是真的灭它就等于是说这个幻象嘛，如幻如化嘛这个幻灭了以后它还在嘛，它的自性还在这个地方各位留意，十四师始终认为他法这里面有自性你说不自性，不是自性灭，表示他的自性没有灭那自性没有灭的话，你说的那个灭等于没有灭，那没有灭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生，一直招感果报，所以这个就是思考角度逻辑这不一样，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他所诠释的这个理路就会不一样他就说那你就以感易俗就怎么样呢，还要更感易俗，还要再感易俗，因为你的自信没有灭，你那个法等于没有灭，所以你还会再感易俗，堕无穷之过，所以呢你会堕到无穷的过失，因此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在这个世俗地上呢这一切法的体相性，你要承认它灭它生是真的有它的体相性生，自相自体自性生起，灭也是要自相自体自性要灭，这样子缘起才有生灭。那么像你中观应成这样讲的话，如幻如化的这个虚狂法无自性的这种生灭的话，那天下大乱的，这个如幻如化的虚狂法怎么生灭，那根本不能生灭，就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看他的意思说那你这样因果都会乱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答复，他说不然不会这样，以镜来做譬喻，如都是非有之镜，有意的眼只见非有的毛发等相，不见龟毛兔角等于非有物之相，跟这个情形一样，诸业 虽都无自性，然未熟业能感已熟，其已熟业即不更熟。不但如此，且能成立善不善业感苦，善不善业，且能成立善不善业感苦乐果，个别决定，如一眼唯见毛发，不见兔脚等之，不杂不乱。啊，这个法虽然虚狂，但是虚狂的法有它虚狂的它的规则。啊，那么既然你们这些十世师对于这种缘起法的这种虚狂这么样的这个不能够了解体会，那我要回答你呢，我拿一个真正不实在的、真正不存在不实在的法来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有意的眼睛看到非有的毛发等相，这个非闻正的眼睛看到的那种黑点等等的这个现象，这个我们凡夫的心里面是非常亲切的知道，说那个根本不存在吧，子虚乌有的，根本没有的。哎，可是即使是这么样的不存在的法，它还是如是因如是果，规则不乱。如果你去动手术，如果你去治疗，把这一个有意义的眼睛给治好了，那个毛发一定不在，那个黑点一定消失，是不是啊？不会紊乱呢。它是长这个白内障的话，它看到的那个镜像一定是白内障所形成的那样的外境，它不会看到这个文眼症的人所见到的，对不对？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么样非有，这么样事实上没有的这样的法来做例子，让你了解虚狂法还是有它的缘起缘灭的因缘生灭。不是虚狂法无自性，它就不能够建立它的这个因果的规则，它这个因缘的规则还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说诸业虽然都没有自性，可是呢还没有成熟的业，它能够招感它的果报艺术果报，已经成熟招感艺术果报的业，它不会再招感艺术果报，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不但如此呢，在这里面是什么业招感什么果报，它还是一定的，善恶因果招感的苦乐果报它也不会乱。就如同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他说有一眼这个眼睛长异子的这个文眼症的人看到这个毛发等相，他绝对不会看到龟毛兔脚。那龟毛兔脚是谁看到的？各位，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用想象的就能看到，在你心里面想一只兔子长两只脚，可不可以看到？可以。你用想象的把它画一个图，一只猪兔子长两只脚也可以，如是因如是果，是不是可以建立？可以建立。但是你叫文眼症的人说你现在的眼睛有问题，你看到的是不是一只兔子又长两只脚？绝对不会。所以他说这个不但能够建立什么因，建立成熟什么果，还善恶的这种因果的业报呢也不会乱。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你其他实施师认为缘起诸法无自性，他就没有自性的生灭呢，那他就会永远招感果报不会的好，下面继续说，他说唯此道理甚深难解，故佛恐凡夫乐以理智观察，由如是如是差别业或如是如是差别果毁谤业果，坏世俗地，因此说诸业艺俗果不可思议，遮止于诸业果而起思责。佛陀用心亦良苦意，不过若能于空性见发起定解，则对于如是业果之理获得定解大有助益。若有通达善不善业自性不可得慧者， 因知此人便能解脱生死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进一步的啊来说明这种业果啊，这个因果啊所成熟的这种业力网的这种果报网啊，那么甚深难解啊，这个呢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他说，所以呢佛恐凡夫乐以理智观察，有如是如是差别业或如是如是差别果。哦，就说用我们的这一种啊、世间的这种世智辩聪啊、这种理解的这种啊、思考逻辑啊、的这角度呢，就去推论啊，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或者是说，哎，这样的人怎么会遭受这样子的果报呢？因此呢，对因果就有所怀疑，那恐怕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佛啊，明白地告诉我们，诸业亦属果，不可思议，叫我们不要用世间凡夫的啊这种理解。世间凡夫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智慧呢，自己去思考去抉择，这种诸业亦属果，唯佛能知，即使是大菩萨尚且都有他不能究竟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在之前的啊谈到这个佛的实力，他的智慧有处非处之力，还有呢业亦属之力，有没有印象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啊谈到很多这种一切十方世界众生的这种业力果报，这个呢只有佛的智慧能知，圣者还不到佛的话，他所能知的都还是很有限啊。我们还讲了好几个故事，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啊，这个佛很担心我们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乱说乱想，然后呢破坏这个世俗地，坏业果，坏世俗地，因此叫我们呢不要随便的乱说。佛陀的用心啊、很苦，但是呢后面呢作者加了一段话啊、鼓励我们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空性见发起定解，这个定解呢是应该说是坚定不移的信解啊，那么对于这个业果的道理啊，也就能够啊获得定解啊，就很有帮助啊，能够大有注意。而且呢他说，如果能够善通达这一个善不善业自性不可得的智慧的话，这种通达善不善业自性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空。